弟兄姐妹晚安，请我们看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圣经很末了的地方，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老约翰年纪大的时候写这一封书信，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他呼召我们，这是一个呼唤，在希腊文里面这是一个呼唤，呼唤我们来看。在希腊文里面看这个字跟知道这个字常常是同一个字，他要我们来看来知道这一件事，他希望我们来思想这一件事。你有没有常常这样读到像这样的经文，不要就这样读过去，神的话应该像食物一样吃进去咀嚼消化，常常再把它拿出来，再放在心里面试试看。有的时候把神的话读得好像诗句一样的，它读得有韵味一点。你知道圣经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啊，圣经有很多经文你都可以拿来引用拿来把它诵读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读诗要吟要咏啊，梁实秋先生说动声曰吟，就是发出声音来读它就叫做吟。所以我常常说圣经不要只是看的，圣经要读的，不要只是看圣经要读啊。有的时候可能旁边的环境使你不容易读出声音来，会干扰别人，你就是不出声还是要想办法你是在读它而不是看它。你能分辨这个吗？你能不能分辨你看着圣经你不说你不出声，可是你是在读它而不是在看它啊，把它读出声音来，如果能的话，啊，吟咏，咏的意思是他说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什么叫长言？就是把声音拉长一点。所以像这里可以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有时候你应该这样读它，把它读的连自己都觉得很有韵味。嗯，试试看好吗？有的时候你不时的读圣经的时候。灵修的时候也这样读它。这段经文神想要我们认真的来看来思想啊。我常常会遇见有弟兄姊妹，可能他们的原生家庭他们的环境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不高，使得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像别人那么幸运。他们常常会问说神爱我吗？我常常问我说你还爱我吗？你有一个办法不要再问这个问题，读像这样的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神说的对不对？神的话。也许你开始的时候一天需要读它十八遍，想到十八遍，第二天也是这样。如果你认真这样读这些话语，也许一个礼拜以后你一天只需要读十次吧，到有一天这个东西刻印在你心里面。我们应该常常留意我们想什么事情，不要任凭我们的思想想我就是这样想我就是那样想，我因着我感受是这样看见的是这样我就那样想。不，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思想，我们应该管理我们的思想。在几个月前啊，那个写《标杆人生》《闻名于世》的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牧师，你知道他吗？ Purpose Driven Life 的那个加州那个教会的牧师，他的小儿子叫 Matthew 啊，因为多年有精神分裂症的痛苦，他举枪自杀，成为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的新闻。 我相信华里克牧师所说的啊，这个小儿子是一个非常 nice 非常好的一个人啊，也很爱主啊。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告诉人自杀是不会进天堂的，可是我还是相信神怜悯他啊。如果你晓得一个精神分裂症的人有多么痛苦，我想也会怜悯他。我也看见有人会加一点评论，大概本来就不太喜欢、不太同意华里克牧师的人吧，他们会说，会有一个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通常是因为不够得着父母的爱。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像约伯三个朋友。如果你知道一点精神分裂，对这个有知识的话，你知道它有各种可能的成因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加这些评论。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只是附带提到。那华里克牧师因为这样，他暂时放下他的服事休息一段时间，他预计八月要回到讲台上。可是前一阵子他回到教会跟大家做了一点分享，他提到当他八月再回到讲台上的时候，他将要开始讲一个系列，也许也跟他的儿子发生的事有关吧。他讲一个系列叫做 What's on your mind， 是心里想些什么，什么东西是放在你的心思里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时候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What's on your mind， 你心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们有圣经里面这些宝贵的话，很值得我们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主吩咐我们做的事，对不对？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哎呀，我们常常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应该这样做。像昨天我提到的，记得 Peter Pan 跟那个 Little John 所说的话，他说你思想那些甜美的奇妙的事，这些事就会把你带到天上去。因为那个 John 问他怎么样可以飞，他说你常常思想那些甜美的奇妙的事，这些事就会给你翅膀，叫你能够飞。也祝福弟兄姊妹从神的话这样来建立自己，不要等到来听神的道嘛。除非你不认识字，自己不能读圣经，你应该对自己讲道，这样你就不需要不死的要去问人家说神爱我吗？那是写在圣经上的东西。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好吗？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这一件事，上帝他是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你知道神也在地上设立父亲的职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在地上所能拥有的职分，最尊贵的职分不是牧师，最尊贵的职分是父亲的职分，因为那是上帝的职分，他在地上设立的父亲，让许多的男人分享他这个职分。在我的教会，我们做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台湾是用八月八号庆祝父亲节的，全世界只有我们台湾这样做。我们用谐音八八嘛，就是爸爸父亲节。中国是用六月第三个主日，对不对？中国也是，对不对？这里有从国内来的，不是吗？你不知道中国用哪一天做四八号？加拿大也是，那个是源于美国的。比母亲节的设立来得晚了好多年，差不多100年前，有一位姊妹，她有一个很好的父亲，她父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丧偶，他们失去母亲，可她父亲一直没有再婚，养育好这些孩子。她长大以后，她才更多意识到她的父亲多么无私，多么充满的爱，多么有智慧，这样带领他们，带给他们大的祝福，让他们能够没有母亲却能够健全的长大。有一天他在教会参加母亲节的庆祝活动， 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没有父亲节，所以他就开始发起父亲节，可是还要经过好几十年才在美国成为法律，成为一个法令。后来很多国家，今天全世界大概超过50个国家是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庆祝父亲节。在我的教会，我们好几年前开始这一件事，我们让大家在8月8号自己庆祝父亲节，六月第三个主日由教会来庆祝父亲节。所以我们有2次庆祝父亲节。我跟弟兄姊妹说，因为父亲配得加倍的尊荣，父亲配得加倍的尊荣。父亲的职分，男人们要注意听，我们很多男人都会有机会做父亲，父亲的职分是我认为是最尊贵的职分，因为那个是神自己的职分，他是天上的父，对吧？他在地上找到一个人，特别在古代要成为一个典范，成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见父亲应该怎么样，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后来他被称为我们的父，称为信心之父，对吧？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他名字的意思就跟父亲有关。父亲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后来神给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 ，Father of multitude。这不是说原来的名字不好，我觉得亚伯兰需要先成为崇高的父，他才能够成为多国的父。我常常觉得，我是不是前两天提过，我常常觉得小孩子应该在长大的过程他的最主要的英雄人物应该是他的父亲。可惜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父亲失职，所以才会有年轻人那么多把他们的英雄人物设定在那些偶像明星啦、偶像运动明星啦、歌星啦这些人身上。可是亚伯拉罕，我相信他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古代父亲职务的代表人物之一。我想他不见得做得很完美，可是他继续学习他能够做我们的典范。他爱他的孩子，其实他的家有点混乱，因为他一直没有孩子，神又应许他要有孩子，所以他太太就给他出了主意，把他的一个使女夏甲给了他做妾我们现在叫做小三，对不对？然后让他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可是神说那不是我所说的要从撒拉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后来神果然过了许多年，给他生，给让撒拉能够生育，而生了以撒。这个故事我不要多讲，大概大家有一点知道，对不对？问题是麻烦就来了，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不够思考自己的身份地位，在人家这个主人都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又断奶的这个节庆里面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撒拉就很生气，就告诉亚伯拉罕要他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这个对亚伯拉罕困难，对不对？因为以实玛利还是他的孩子，不是吗？而且夏甲是撒拉给他的，现在撒拉这样做实在很不合理。男人一定有机会遇见他太太很不讲理的时候，这是一定的，对吧，弟兄们？男人常常觉得女人都很不讲理，其实我们最好不要这样想了，因为我觉得男人讲理的方式是上帝的讲理的方式，女人讲理的方式也是上帝讲理的方式。上帝有男人那种方式的讲理的方式，也有女人那种讲理的方式，你不觉得吗？男人也常常读到圣经，读到一些 doesn't make sense 的东西，可是那还是上帝的东西。女人比较少发出那种疑问，因为他们有上帝那种比较不讲理的那个部分的讲理。其实不是啊，你认识这两方面会帮助你更认识神的，你相信我，这是真理的两面。可是那天撒拉实在是很不讲理，对不对？是他给亚伯兰下甲，然后至少以实玛利也是亚伯兰的儿子， 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亚伯拉面对两难的局面。很有意思的是，那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是你的妻子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他。他当然指的是这一件事。所以虽然男人觉得女人提出那么不讲理的说法，神却叫他听他的。很多男人都应该要注意这个，对不对？有时候你即使觉得你太太很不讲理，你到神那里，说不定神会要你听他的。可是一个像亚伯兰这样的父亲，我们在地上任何的父亲也是一样，处理家庭的这些事务，迟早要面对像亚伯兰类似这样两难的局面。他怎么做都不对，他如果听从撒拉的话，这个超过他的良心的界限，因为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他不能这样就把他赶出去。如果不听撒拉的话，就引起家庭问题。你知道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神告诉他说，你听撒拉的话，哦，这样就把这两个难题解决一个了，对不对？对吧？他心可以落实，知道应该听撒拉的话，那就好。可是他没有办法解决以实玛利的问题。你猜神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神说，你听撒拉的话，然后以实玛利呢，我来照顾他。就这样。所以亚伯兰必须用信心相信神可以照顾以实玛利。神有后来有没有真的这样做，照顾以实玛利？圣经说他在旷野成为一个弓箭手，后来他也是娶妻生了十二个儿子，跟后来雅各一样，对吧？今天很多人相信，阿拉伯人自己也相信他们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所以他们读圣经至少相信亚伯兰生以实玛利之前的圣经。后面的犹太人他们的参考用，他们另外写了苦兰经。那我相信神一直到现在还是眷顾以实玛利的后代。虽然我们对于穆斯林阿拉伯人他们能够认识主能够得救我们有负担，我们也祷告，也有人到那里去宣教，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太没有盼望的样子。虽然他们的表现有时候看起来没有盼望，可是我们不需要这样想，因为神眷顾以实玛利，神说了他一定会继续的做，这是我相信的。亚伯拉罕被神命定来成为一个父亲的职分的一个典范，也因此让我们更认识天父应该是怎么样。而这个父亲的职分在亚伯拉罕身上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是把他对神的认识传承下去，把他对真理对神的道对神自己的认识传承下去。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十八章18跟19两节。创世纪圣经头一卷书18章18-19节，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相信神想要我们传承神的道，传承对神的认识给我们的儿女，最主要的方式不是教会的主日学。那些认为他的孩子的属灵教育都系于教会的主日学的人，我想你很难期待你的孩子会走得很好，因为神定规的方式是由家庭来传承这一件事的。亚伯拉罕我相信他这样做，后来神在摩西的时代把他写成律法，很清楚地讲他们应该把神的道戴在额上，戴在手臂上，写在衣裳的穗子上面，放在门楣门框上面，你起来躺卧你都要常常思想教导这些事。神讲的是在家里面，对不对？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犹太人或者叫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这样传承的。他们 而且他们传承得很好，我相信。今天世界上有一些人更多的觉得应该从犹太人来学习怎么样教育下一代，他们曾经有差不多2000多年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们却还能够把他们的信仰很丰富完整的保存下来，而且还能够使他们的后代都在世上有成就。你知道今天犹太人在圣经里面称他们叫以色列人，大概全世界大概有1500万人左右，那有一半左右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另外一半呢，他们可能挂的国旗并不是以色列，而是也许是美国人、加拿大人、俄罗斯人、德国人等等，可是他们是犹太裔的，这些总合起来大概有1500万人。这你知道吧，像爱因斯坦他是德国籍，后来入了美国籍，不过他是犹太人，就是像这样。心理分析大师 Freud 也是这样。那你知道1500万大概占全世界人口的1/500，现在我们全世界有70几亿人嘛，啊。可是你知道吗，诺贝尔奖从成立诺贝尔奖到现在差不多有100年，每一年发出4-5个奖项，有的时候是每一个奖项一个人得着，有时候有2-3个人一起得着，所以100年来差不多有200位左右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对不对？不是，差不多有2000位啊。我看看我写的，大概有1000位，对不起，差不多1000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你看嘛，100年，每一年有4-5个奖项，像今年的诺贝尔奖，大概总得奖人数也差不多10个人左右，因为有的有2个人或3个人，所以差不多有1000个人。可是你知道吗？犹太人，我讲的是包括挂别的国籍犹太裔的人，合起来大概有200人，在那个诺贝尔奖的得主里面占200人，也就是占诺贝尔奖得主的1/5。一个占全世界人口才1/500的一个族类，他们有1/5，他们得着诺贝尔奖大概占了1/5，比平均只有100倍之多。当然教育的好不应该完全用在世上的成功来代表，可是就在属灵的传承上面他们也做得很好。一直到今天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又分散在世界各地，还能够保留他们的信仰很纯正的、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世界上有很多的犹太人仍然是非常守住神的道。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这样。几年前我从英国回台北的时候，在飞机上发现离我不远的邻座有一个犹太人。那一天那个飞机人很乘客很少，所以他跟我之间没有间隔。那快要到台北之前，等打开要 serve 早餐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空中小姐拿了早餐来，那位先生把早餐放在旁边的位置上，就去拿他的包包，从里面拿出东西来，第一件事把他的外套脱掉，穿上白蓝条纹的一个薄薄的一个披上的衣服，那是他专门灵修用的。你知道这是犹太人的标记，他们的国旗也是白蓝条纹的，不是吗？然后他从那里面拿出，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来，有袋子，他亲一下，然后把它戴在额头上。他把左边的袖子卷起来，拿一条像布条一样，就束得蛮紧的，把整个手都束紧了，然后就拿出圣经来，非常恭敬的就开始读那个圣经。我觉得他在读圣经，他不是在看，他又礼貌的没有干扰别人，他没有读出声。可是昨天我告诉大家，他就前天我告诉他，他就这样读的。 我到现在学不会，不相信你站起来看看前后摇摆会不会倒，左右摇摆好像比较容易保持平衡，可是他们常常这样前后摇摆，大概弄了半个小时，然后再相反的次序把圣经收起来，把这个收起来，把额头上的拿起来，再亲一下，放回去，整个放回去，把那衣服脱掉换上他的衣服，才开始吃早餐。等他吃完早餐，我就去跟他讲讲话，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犹太拉比？”他说：“哦，他说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我是一个商人，我到台湾去参加一个脚踏车展，要去世贸中心参加一个脚踏车展，他是一个商人。”那我跟他聊一聊，后来我告诉他我电脑里面有很漂亮的会幕的图片，他看了也很喜欢，他说我太太一定会喜欢。我说你有没有 memory stick？ 他说没有，随身碟。我就拿起我的 memory stick， 把其他东西删掉，存一个，就连 memory stick 送他了。神的选民嘛，对他们好一点，蛮好的。可是你看，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是一个商人，他能够这样很严谨的传承这些他的信仰。神交托给亚伯拉罕的事情他做得很好，他的后裔也做得很好。我相信父亲应该是像这样，我自己相信亚伯拉罕不太需要家庭祭坛，这是教会里面的专有名词。什么叫家庭祭坛呢？就是教会里面教导说基督徒家庭应该由父亲或者母亲带领有家庭的聚会，也许每一天晚上都有，也许一个礼拜有几天有这样家庭聚会，我相信那个会有帮助。我不是反对这个，我也鼓励人有这个，但是我觉得亚伯拉罕大概没有这样做，他也不需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平常我相信他花很多时间跟以撒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父亲花很多时间跟他的儿子在一起，所以他有很多的机会，随时遇见什么事情，或者儿子遇见的事、思考的事、问的问题，或者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也许到郊外走一走，有机会看到什么事、一些景观，他都有机会随时就表达了他的见解，而里面一定包含了他对神的信仰。那些东西会给儿女的影响，有可能比儿童主日学甚至比家庭祭坛还要深刻的。我相信如果一个父亲能够这样，我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今天的社会形态使你不太容易这样，父亲总是在外面打拼很多的工作，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再思，是不是那是正常的人类的应该有的生活。即使社会是像这样，你还是应该尽量想办法做这一件事。我觉得那个是神赋予男人最重要的事业，如果男人能够明白这个就好。我再讲一遍，那是我相信那是上帝赋予男人最重要的事业，而不是你职场上的工作。你知道一直到今天有一些我们会认为比较没有文明的部族，印第安人啊，非洲有一些部族，他们特别儿子有许多的事情仍然直接由父亲在传授的，怎么样打仗，怎么样打猎，还有做很多的事都是由父亲在传授的。我们称他们是比较落后没有文明的部族，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的科技文明，可是也许我们才比较不文明的，那个是更是接近上帝要我们传承事情的方式。我知道你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父亲，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许许多多的父亲失职的时代，光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小组聚会，十个人在那里分享关于他们的父亲给他们影响，我猜可能有八个人都会提到负面的东西。可是我建议你不要等到父亲改变，如果你父亲还在世，那是你的机会，你可以尊荣他，只因为他有父亲的职分就应该尊荣他。也许你应该要找机会告诉他， 写个信，打个电话，或者你能够当面也很好。你可以告诉他说 Daddy， 我知道你不是一位完美的父亲，我很抱歉，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可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或者写这一封信，我是想要告诉您，我尊敬您，我爱您。试试看，你不一定要跟我讲完全一样的话，你不要等到父亲走了以后你才要后悔。做这个事很有造就的，造就你自己，造就你的父亲。试试看，有一些人可能很难做这种事，因为他有可能父亲从前给他很大的伤害。有的人已经很多年不跟父亲说话，可是也许你应该试试看这样做。如果我们中间有父亲已经去世，我觉得有的人可能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来对这件事有帮助。比方在一个有关于他的纪念日，无论是他的生日啦，他去世的日子，或者父亲节啦等等，有机会召聚儿孙，也许去一个你的父亲生前喜欢去的餐馆吃饭，然后在那边大家想到这位长辈，谈一点有关他的事。当然不是叫你很苦毒的谈他怎么样伤害你。有的人建议说，也许你可以去一个地方是你父亲生前喜欢去的地方，也许郊外一个地方，在那里想一道他，跟他讲讲话也没关系，可能他在天上也听得见吧。还有人建议说，如果你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某一种也许一个公益事业有负担，你可以在他的纪念日有一个捐一笔款项在那个事业上面，在那个公益事业上面来纪念他等等。这些这些都是参考，你可以试试看。总之我们不要单因为父亲是不是做得好来决定你对他的态度，你要单因为他是上帝设立是向神自己的职分的这样一个父亲，他有这样的职分，我们要尊荣他。当然今天还是有很好的父亲，我知道了。像我有一个学生，我的神学院有一个学生，我认识他很多年，他跟他的先生二十几年前是我给他们证婚的，可是他平常不在我的教会聚会，可是我这一次他到我们神学院来读书，有一次他在讲道法的课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的原主跟马杰博士，就是当年最起头到台湾来宣教的，我们称他为台湾的使徒的马杰博士，他是加拿大人。他的原主跟马杰博士当年的工作有一些关系，他的祖先有两条路线，有一条路线可以推到马杰博士在台湾宣教的时候最早受洗的五个人之一，是他的一个祖先。然后在北部的台湾北部的教会最早的三位教会的长老，有一位也是他的祖先。我就发现他这两条线，有一条线是传了五代，另外一条线八代。我发现这个姊妹还有他两孩都从小就认识，他们一家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不是很完美，可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敬虔爱主，可是又很幽默有见识。一个好的父亲这样传承下来，我觉得是社会里面最宝贵的事情之一的，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也想到在西方的世界，西方世界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范例。芝加哥有一个穆迪圣经学院，你知道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叫做 R.A. Torrey， 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做刀雷，有时候翻译到曹瑞，有不同的翻译。这个 Torrey 弟兄他是一个严肃的人，那个时候他的时代已经开始有相片，所以我看过他的相片，对吧？非常严肃，那个时代好像男人都这样照相，对吧？举个严肃的样子，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拜。那他神学院的他不只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是一个 作家，很多的书，早年我曾经从他的书得到很大的祝福。他也是一个布道家，他跟穆迪同工，是一个很好的布道家。那他的学生都很敬畏他，他很严肃了。可是因为他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他们看到他的孩子哦，他有五六个孩子跟他父亲那么亲热，他们都很诧异。你知道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有的人都是用讲台看我们，觉得我们都不食人间烟火。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大家一起出去交友的时候，她说啊，被教室也要上厕所啊。那所以他们看这个神学院的教授就是像这样。那每一次他们这样问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哈哈大笑，因为他爸爸有另外一面啊。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有一次他在家里面，哎，忽然跟他的孩子，那时候他大概有五个小孩，他跟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把你们的妈妈还有你们五个孩子一起放在我的身上走到楼上去。哇哦，孩子当然就起哄，对不对？然后他妈妈就抱起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他就用右手把他的妈妈抱起来，左手再抱一个小孩，大一点的孩子，大概又叫两个小一点的孩子背在他的，抓在他的，吊在他的背上。他就小心的走上楼梯转角的地方，特别小心让孩子不要碰到角落，这样你可以想象那一天，哇哦，他们家热闹得很，大家嘻嘻哈哈的这样上去。我觉得做父亲呢，应该有时候在家里面营造这样的气氛。美国在家庭辅导諮商上面最有名的那个爱家协会 Focus on the Family 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提到，他说在我们的家，他觉得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大家很快乐。那这个跟那个父亲有密切的关系，你应该营造一个让孩子觉得在家里面很喜乐很快乐的气氛。那他不是只有这一面，有一次他的一个女儿，大概只有十岁左右的女儿，他们所在的地方刚好当时的美国总统去到芝加哥，在那边有一些事情，那学校就安排了有一个聚会，总统会来跟他们讲话，那各个学校很多班级都有一两个名额可以有学生代表去参加，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美国总统面对面握手讲话，可能还可以照一张相片，所以学生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如果能够被选上很好。那因为他的 Auditory 的女儿很优秀，所以老师给了他一张票，你知道他女儿做什么事吗？他拒绝了。他老师就很诧异，就问他说，你拒绝是不是因为你爸爸不让你参加？显然那座城的很多人都认识他爸爸，他爸爸是牧师，可能他们都知道他爸爸的原则。我想他爸爸确实是这样，我也有那种原则，总统有什么了不起，干嘛要为像这样的事觉得哦，能够看到总统是多么奇妙的事，不要这样吧。他的女儿回答老师说，没有，我父亲并不知道这一件事，可是我想如果我去了，他大概不会很高兴。你能想象吗？一个十岁十一二岁的孩子不需要说等到父亲跟他说应该做不应该做，而是主动的会认为他的父亲有一个原则，他父亲不喜欢他这样，他就不要这样做。那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不是吗？我讲这样的例子当然不太周全，可是让我们有一点点大概的概念，男人应该是像这样，又能够很愉快的让孩子这样长大，又能够把一些很重要的生命的原则传承下去。如果你没有一位像这样的父亲，你不要一直觉得说那是永远的失落，不需要这样。上帝为任何我们的缺欠都有弥补的道路，神从来不会没有弥补的道路，因为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他的能力会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讲这个话是真实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位这样的好父亲，上帝一定会有机会安排在你的旁边有一些人，也许是一个长辈，男性的长辈，甚至也许只是一个平辈，或者一个朋友，或者在教会里面的人，很可能他们多少彰显出一个更好的父亲应该有的样式。他虽然不是跟你住在一起，可是你还是可以从他感受到爱，感受到父亲的责任。如果你肯支取这些，你还是会得到帮助的。不要一直坚持说可是我没有好父亲，整天想着这些事。我知道对这样的人而言，你太快告诉他说，你看父慈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你没有好父亲，可是你有天父。他们难了解这个，因为他们一想到父亲都是个可怕的记忆。可是上帝不只是这样，他安排了旁边有一些像这样的人。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小镇，有一个小男孩，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他也到教会去聚会，全那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他是私生子，也就是大家只认识他的妈妈，不知道他爸爸是谁。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人会指指点点，很遗憾的事。可是我必须说，有的时候连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最好我们不要做像这样的人。可这个小男孩有一个渴慕的心，他还是去参加聚会，他一定去坐在后面。为什么？他趁牧师还没有完全结束聚会的时候就会溜掉。因为我们的教会比较没有这样，很多传统的教会聚会结束都会有牧师在门口跟大家再见，对不对？他不要那个场面。后来牧师退休了，镇上来了一个年轻的新的牧师。他参加他的聚会，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大概那个牧师太吸引他了，他忘记溜。等到他想到要溜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聚会已经结束，牧师到后面去，而教堂只有一个门，不像你们这么多门，教堂只有一个门也蛮好的，管制严格一点。那他就只好排在大家的中间，要跟牧师握手，新的牧师。轮到他的时候，那牧师看到他旁边没有大人，就问他说：孩子，你是谁家的孩子？吼，这下子旁边的人都停下来，要看那个孩子怎么回答。这是很八卦，那个私生子他怎么样回答他是谁家的孩子。然后那个牧师，那个年轻的牧师，有爱心有见识的牧师，他一下子就意识到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或者可能是怎么一回事。你应该培养自己有像这样的敏锐比较好。他马上说：哦，我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吼，这下子旁边所有的人更有兴趣了，每一个人都把耳朵竖起来。这个年轻牧师从外地来的，会不会他刚好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那么多年不知道的事？那牧师说：我知道你的父亲是谁，你的父亲是上帝天父，因为你长得像他。就是这样很简单的话，对那个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建立。我想他不是那一次就完全得到建立了，可是那个有帮助，可能对旁边的也有帮助，他们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后来那个孩子得以更健全的长大，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孩子后来成为美国田纳西州的州长。我们都可以有一位天父，即使你没有一个好的父亲，神还是有办法补足这个。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女。我后面的时间要提到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怎么一回事。基督徒有时候太轻易地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可是我们有时候活的样子其实不像神的儿女。你知道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保罗有四次用一个方式来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说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四次里面有一次其实是用在犹太人身上，说他们有儿子的名分，另外三次都用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有的时候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是在讲我们一个身份地位，就是我们就是一得救就是这样。比方加拉太书第四章，他讲到就像旧约时代我们是在律法里面， 到了新约时代，旧约时代在律法里面就像什么，他就像一个小孩，还小的时候父亲不会把产业交给他嘛，父亲找了师父管理他，家里也有管家，那管家可以告诉他说那个房间你不可以进去，因为那里有他父亲宝贵的一个花瓶在那里，怕小孩砸破了。他是家的小主人呢，可是被管理的不能进去。可是到他长大以后，有一天父亲给他一个成年礼，他就可以进，他就真正的得着儿子的名分，对不对？保罗用这个来讲到说，在旧约时代我们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受管于律法底下，好像那个小孩一样。可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为童女所生，成全了救赎，就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可以像儿女一样进到父的家中。保罗最后在讲，我们一起头得救，我们就重生，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成为神的儿女，有儿子的名分。可是保罗有时候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是在讲到更伟大的，就是有一天神想要我们完满有基督的样子，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神儿子丰满的身量，长成的身量。比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你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第四跟第五节吧，一起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很有意思的是，保罗在这几个地方讲到儿子的名分，他用的字眼，我们中文这样翻，把它翻译成名分，其实他用的字眼是领养的意思，有的英文圣经就翻译成 adoption， 领养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是被神领养的。你想到领养，不要想到我们东方常常有那些养子养女就像奴仆一样被养父母虐待的那种样子，不是啦。保罗想到的是像罗马帝国的法律，一个人虽然不是亲生的，没有血统，可是他是领养的。可是呢，一旦他被领养，他得到的名分、地位，他的权利就跟亲生的孩子完全一样。我想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律也是这样，父亲的产业你都可以传承，你不会因为是养子所以你就差人一等，或者是不能够传承产业，你不会的。还不只是这样，父亲的社会地位你可以传承，我们台湾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加拿大可能有时候有吧，加拿大如果有什么有公鸡的人，会不会被英国女王颁一个爵士学位？会，对不对？你们现在还是 Great Britain 的一员不是吗？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就会有这样，不过那种爵位通常不能世袭的啦，但是在英国有一些爵位是世袭的，对不对？那种爵位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养子一样可以传承那个爵位，他如果原来是伯爵，他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注定要做伯爵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在罗马帝国时代也有社会地位，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人，罗马帝国不是所有的人都叫罗马人，罗马人是一种社会地位。所以旁边那个千夫长说，我花了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所以那个是世袭的。所以我们是像一个养子一样几年前我读到一本书，我觉得有一个故事把这个领养这个儿子的地位、儿子的名分说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传神。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莫桑比克，有一个宣教士 Heidi Baker， 也许有人听过他。他在自己的国家得过系统神学的神学博士，可是却到那个最贫穷的地方，他的神学不太用得着的地方，在那里宣教。他服侍很多很贫穷的人，包括一些小孩，因为街上经常有被遗弃的小孩，大家都很贫穷， 有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养小孩，还有一些人是在战争或怎么样死掉，所以小孩子孤儿就在街上，在街上做像乞丐一样。那个乞丐可不像在这里或者像在台湾，在一些地方，有的乞丐还可以讨到钱，还可以买房子。没有啊，在莫桑比克一般人都穷得要命，谁有钱给乞丐啊？连一点食物残渣都不一定给。所以他们街上在街上常常受尽各样的凌辱，被人斥责，甚至被人殴打等等，也没有办法得以得保。Heidi Baker 收留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后来他有好几千人，后来现在应该有好几万人，在很多的据点合起来好几万的这样的孩子。他没有弄一个孤儿院，他没有，他把他们都看像自己的孩子。他称他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他称他叫做我生的孩子。他称那好几万他在街上捡的孩子说我在莫桑比克的孩子。所以他没有认为那些是一个孤儿院，他把他们看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其中有一个小孩叫 Ramadan， 一听就是穆斯林的名字，穆斯林的家庭，父母都已经去世，所以他孤儿贫穷，在街上度过许多的年日。他的生命有太多的痛苦羞辱，所以他连正眼看人都不敢，因为在街上有时候这样正眼看人就可能会被斥喝甚至被殴打。他虽然被接纳进去矮台地的家，他一点都完全不觉得他可以融入成为那个家的成员。他以前没有看过冰箱，当然没有喝过可乐，来到那里发现那些孩子可以从冰箱拿冰凉的可乐喝，很羡慕。有一天 Heidi Baker 做了一件事，他拉住他的手到冰箱那里，把冰箱打开，只给他看那里有一罐可乐，他说这一罐可乐是你的，你想喝的时候随时可以来喝。我很佩服 Heidi Baker， 他很有从神来的智慧，他没有把那个可乐拿给他，你知道吗？他只给他看那是你的可乐。接下去好几天，那个孩子经常都把他的专注力放在那个冰箱上面，就是没有勇气去开那个冰箱。过了好些日子，终于有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来到，他终于鼓起勇气靠近冰箱，打开来拿出可乐，慢慢的拿。他当然知道怎么样开那个一块罐，他一开罐，他已经看过太多别的小朋友用了，所以他不需要学，他打开。他慢慢的做，因为他预备好别人会拦阻他，可是他没有遇见别人拦阻，没有遇见斥喝，他可以享受那个冰凉的可乐。从那一天开始，那个孩子改变了，当然不是立刻改变的完全，可是他开始知道他可以以儿子的身份在这个家里面。弟兄姊妹，我想有的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很多年了，还有一点像那个孤儿一样，不敢开神的冰箱，或者他觉得我可能要为神卖力做一点什么工作，今天表现好一点才能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来到聚会觉得哎，我今天过的生活不够祷告，今天早上忘了晨更，所以来到聚会人家到前面追求，我想今天神一定不会赐福给我。不要这样想，神当然不是这样。你是神的儿女，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在美国有一群小学生，他们老师叫他们带家庭的照片来学校跟大家分享。我猜加拿大的学校也会这样，我们东方的学校逐渐在学习这件事，这里常常会叫孩子会一个拿东西说话的课程，他们可以带来一个也许是一个小动物一个什么他的东西，然后来讲一点话跟大同学分享啊。那一天老师叫他们拿家庭的照相片来跟大家分享，我猜如果是现在的话应该是叫他们拿 iPad 来吧，因为小朋友都存在 iPad 或智慧手机里面。 无论怎么样，大家就围在那边一个一个看那个，哎，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小孩，他的发色跟他的家人都不一样。我猜那个小孩可能看起来像东方人，可是那个父母显然是西方人。然后有一个聪明的小孩就说：“啊，他一定是被领养的。”然后有另外一个笨笨的小女孩就说：“什么是领养的？”她听不懂什么是领养的。然后旁边有一个聪明的小孩就说：“我知道什么是领养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被领养的。”那别的同学就赶快问说：“被领养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妈妈说，我被领养就是我是在妈妈的心里面长大，别的小孩子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长大的。”讲得很好，对不对？下一次你如果碰到有人有的家庭是领养小孩，你可以建议他这样跟小孩子讲：“别的小孩是在妈妈肚子里面长大的，你是在妈妈的心里面长大的。”神也是这样看我们，我们不是要被虐待的那种养子，神看我们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是儿子的名分。我还看过一个故事，有一对基督徒中年夫妻，他们没有小孩，很想要小孩，可是他们很难领养，因为在规定上面，那个社工人员会到他的家看他的家庭的大小，他的收入，因为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的收入不多，家里也小小的，他总是不合格，没办法有领养到很好的小孩，所以好几年他们都很失望。那有一天有一个孤儿院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这里有一点机会，你要不要来试试看？”他就很高兴，因为他都有留资料给他们，他就去了。可是等到他们去以后，那个孤儿院的那个阿姨就反而有点犹豫，就给他们看那些孩子的照片，然后就支支吾吾的，不太敢立刻讲话。看他们热衷在那里看的时候，后来就跟他说：“我找你们来，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孩哈，他有点特别，所以你们应该会合于领养的条件，只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要有。”他说：“在哪里？赶快告诉我。”他就那个阿姨就小声的跟他们说：“那个小孩有一点残障有一点不健全，然后没有关系，你赶快带他来。”他们就把那个小孩带来，那个小男孩没有手臂，生下来就没有手臂，被他父母遗弃，所以在孤儿院待在孤儿院。然后那一对夫妻看那个孩子就好像忘记别人，两个人就开始讨论起来。那个爸爸就说：“虽然他没有办法打篮球，可是我可以教他足球啊，没有手嘛。”然后他们就这样讨论起来。那个阿姨在旁边总算能够插嘴说：“你们会考虑领养他吗？”他说：“什么考虑，我们当然要领养他。”那个父亲说：“我们没有积足够太多的钱，可是我们积存了足够的爱。”神对我们也是这样，那就是保罗所讲的儿子的名分的意思。弟兄姊妹，我想让你真正的接受这一件事，好吗？对自己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跟你说，你无论怎么样想自己是蒙爱的，都不会过分，你都不会遇见神斥责你或者嘲笑你，不会的。你可以打开上帝的冰箱，那里有够多的爱，你无论怎么样想自己是蒙爱的都不过分。我知道当我们想到这，会很自然想到我们的缺陷，我们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想到这个，然后对自己说：“虽然这样，我还是蒙爱的。”神不会在旁边说什么东西啊，不会自己照照镜子啊，不会的。人会这样跟我们说，神不是这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无论怎么样想自己是蒙爱的，一天想他28次也没有关系，你不会遇见神的斥责，直到这件事情深印在你的里面，在各样的遭遇里面， 你都这样说，直到多年来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那些受的伤都得以我不应该说得以消失，因为我们有很多受的伤，神并没有要我们消失，他希望那个伤疤还在，可是那是结了痂干了的伤疤。你记得那些伤很好，你不需要忘记那些，可是那个可以不再搅扰你。我有时候形容说，有一天你过去受的伤会像放在博物馆一样，你还是有时候可以找朋友一起去看一看那个东西，可是那个不再会抓住你的心了。神想要这样医治我们，用他的爱医治我们。还有你无论怎么样支取神的喜乐都不会过分，那是你的，这一罐可乐是你的，你可以打开冰箱来领受，你是神的儿女。你知道约翰提到神的儿女，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词来讲。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我们传福音常常用的，可是也用在自己身上吧，一起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保罗在这里用，约翰在这里用了什么字眼？权柄，权柄。你可以去拿那个你的可乐，你可以打开冰箱，你可以支取神一切的喜乐。如果你需要赦免，他有足够的赦免可以给你，你可以支取，不需要加上条件。你需要圣洁，你有清洁的心，你可以从他支取。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好不好？你应该看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只是羡慕别人，你应该像那个小男孩一样，早就学会怎么样开那个一块罐，一块一开罐，把那个可乐给打开来，知道怎么样喝到那罐可乐。我们刚刚提到神用亚伯拉罕来讲到天父，你知道吗？神也用他的儿子以撒来讲到我们做神的儿女。请大家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这是新约圣经最宝贵的经文之一了。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找到没有？四章二十八节，来，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你知道以撒哈，他不应该生下来的，因为他妈妈不能生育，对不对？他们两个没有小孩，一定不是亚伯拉罕的错了，不应该用错来讲。现在有很多不会生育的人，其实都是男人的问题，可是婆婆常常都觉得是媳妇的问题，他们也不相信医生的检查。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确实是撒拉的问题，因为亚伯拉罕可以跟夏甲生小孩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撒拉不但不能生育，甚至连月经都断绝了，可是因着神的应许他生了，对不对？所以以撒成为儿子是凭应许生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不是因为你配得，不是因为你原来就有王室的血统才没有了，你是被神领养，是恩典，对吧？第二，如果你翻得快，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那你提到亚伯兰后来在撒拉去世以后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六个，又生了六个儿子，所以他一共有八个儿子。他把财物分给其他的儿子，却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这一句话本身就有矛盾，你不觉得吗？如果他把一切所有给了以撒，其他的孩子都不应该分，你多分一些财物给其他的兄弟，我得的就少了嘛，对吧？可是那句话是对的，因为他是在讲到神嘛，如果在讲到神就对了，神是无穷无尽的，对不对？你如果懂一点数学，无穷大减掉700亿美金是多少？还是无穷大，我讲的是 Bill Gates 的财产。你把，所以在那里是在讲到即使亚伯兰把财物分给其他的儿子，以撒仍然得到全部， 因为他得到他的父亲，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还有第三，我们做儿女是像以撒一样，以撒还有一个特点，以撒很懂得享受。哎，你做神的儿女一定要懂得享受。你看这个以撒，圣经提到他哦，很短的经文就讲过去了，没有提到他有特别什么作为，不像他爸爸，因为他所有一切都是传承的。可他有一个特性，他懂得享受，这个很重要。有的人虽然拥有很多，不懂得享受，我们东方人这一点很糟糕，赚很多钱然后都要留给儿女干嘛？财产不是值得长久传承下去的东西，留一些给他们就好了。神在你的这一代给你财富，你应该用在你这一代。我不是说你要乱花，你要看看谁有需要嘛。可是另外我讲的享受，当然不是在只是指的去花天酒地。你有没有注意到，以撒要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他要求做一件事，去给我打一些野味来，然后吃得很愉快的时候，又闻到他儿子身上的香气，然后就祝福就滚滚而来，远远而出啊。这个人很懂得享受。哎，基督徒应该懂得这个。有一个教理问答，有107条，他的第一条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而且欣赏并享受神。享受神是我们，是神造我们的目的之一。你一定要学会这件事。我们在这里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这一件事嘛。当你意识到神的同在，不要去觉得说然后呢，那个就是然后了啦。享受一下神的同在，像那位教宗一样，昨天我们提到的，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旁边不懂的人说啊，接下去呢，你不需要接下去，那个就是一切。可是我最后要讲到以撒，虽然圣经不太提到他有什么作为，倒是提过他做一件事，那个记载在创世纪26章里面，创世纪26章那里提到以撒做的，圣经唯一记载他做的事，就是去把他父亲生前挖过的井，被非利士人塞住的井，再把它挖出来。你看连这一件事都不是他做的事，是他父亲做过的事，对不对？他不需要去卖力去寻找哪里有水源，哪里挖下去才会有水，他爸爸可能挖了很多次才找到一口井，他不是，他知道确定那下面有井，有井水，只不过被塞住而已，他只是把它重新挖出来而已。哎，我觉得这个我不要多讲了，你应用一下，你可能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做神的儿女就是像这样。好，他挖出一口，再挖出一口井来，那些讨厌的非利士人就来跟他相争，说这是我们的，真讨厌哦！你们这里早就可以去挖嘛，等到我费了功夫花了钱挖出这个井，你来说是你的，占人家便宜。你在世上常常会遇见这种占人便宜的人。猜猜看以撒做什么反应？他让给他们，他让给他们。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你就应该知道神的儿女是尊贵的，没有必要跟人相争。他拥有父一切的丰盛，干嘛跟别人相争？如果你真做神的儿女，就不要跟人相争。以撒把那个井让给他们，不过以撒先做一件事，给那个井取一个名字。那个井他不要了，给对方了，干嘛还取名字？他给他取名叫埃瑟，意思就是增进相争。他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争，好，我把相争给你，给这个井取名叫相争给你。他再去挖一口，又挖到井水了，非利士人又来了，又来占便宜。这一次他还是让给他们，然后先把那个井取了一个名字叫西提拿，意思就是为敌，你们想要敌对 OK， 这口井就叫敌对，就给你，敌对归你。他去挖第三口井的时候，这一次非利士人不相争了，他就把那个井取名叫利和伯，意思是宽阔之地。哎，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相争给你，敌对给你，我拥有什么？宽阔之地，那是真实神的儿子。那我们都做这样的神的儿女好吗？神儿子的名分。另外一个是保罗提到儿子的名分的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23节， 那里在讲到最终的成全，他说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得赎的时候，我们完全被神得着，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时候我们才完满得着儿子的名分。明天上午要给大家继续讲这个题目，关于我们要像耶稣。可是让我们记得，今天我给大家讲两件要紧的事，一个就是地上父亲的职分，就对我们中间男人们讲的。可是另外，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吗？